香港明报5月29号刊载了李瑞日记中从6月4号到6月8号的部分内容。这位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今年2月刚刚以101岁的高龄在北京去世。1989年家住临近长安街木樨地部长楼的李瑞，在6月4号的日记中记载当夜枪声渐近的情形，并详细描述军人冲锋枪端着时而斜射时而扫地时而朝天射击，以及他看到的及听到的民众伤亡情况。李瑞的女儿现在旅居美国加州的李南央说，父亲李瑞的住所靠着长安街，同一栋楼的不少人家都被子弹所击中，情形相当恐怖。
他们是在六楼，他那个院子前面是一排车库，那个枪的仰角正好打到七楼，他们在六楼是相对比较安全，所以他们一直在六楼的阳台上在看。我爸爸对门就是孙冶方家，那个他们家的钢窗上就被打了子弹了。
李瑞日记目前由李南央按照李瑞生前愿望捐给了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预计明年会向世人公开。香港明报所报道的是六四事件前后几天的日记内容。日记披露，李瑞家附近多名住客遇难，有保姆和幼童，包括时任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关山富的女婿也在家中中弹身亡。另一位13岁的孩子中弹却不准送医院抢救，最后死亡。除了1989年6月3号夜间和4号凌晨所见所闻，明报公开的李瑞日记也详细记录了北京民众的愤怒和党内开明派高官的绝望。李瑞本人整日不宁，流泪难止，解放军上将萧克斥责当局千古罪人，遗臭万年，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叹息何以为党。李南央表示，中共内部在位和退休高官在六四问题上基本分成了两派，
一二九一代和那个马上打天下的王震邓小平这一代是非常不一样。一二九一代应该说当时的心态和整个的感觉和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应该是息息相通的，就包括赵子阳他们这些，因为赵子阳也是一二九嘛，那边就是保江山保红色江山，根本不认为这个江山是老百姓的，认为这将来是他们共产党。
所谓一二九派是指1935年12月9号学生运动之后加入中共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部分为文职官员，也有人曾在中共任职高官，比如赵子阳，但他们始终未获真正的权利。六四之后，这批同情学生民主诉求的党内高官大部分被审查清理之后失去了在党内的影响力。李南央表示，他父亲也差一点被中共宣布双开。
中顾委立着专案组，不停的追查赵子阳给你们两次会是怎么回事，你们在民盟参加民盟的会是怎么回事，你们的那个公开信签名是怎么回事，你们都得要一一的交代。中顾委常委是1/4的票，还是1/4的票，我忘掉了，就是要把他们四个人开除党籍嘛，就不以党员登记，就是以后不都有党员登记。后来就报到那个陈云那去了，陈云批了，说这样不好，说他们几个人的意见都是在党内发表的，过去我们党的这种错误犯多了，现在你完了以后将来还要给平反。后来薄一波传达了陈云的信，就说一风吹了，一风吹了，这样就把他们放了。
1989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了30年，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心中，这是一件已经褪去了血色的历史往事。但李南央认为，六四是中国走向未来难以绕过的一道坎，没有反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未来。李瑞日记中的相关内容因此而有价值。
这里没有水分，没有造谣，就有些人会污名化民运人士啊，或者广场出来的学生啊，或者什么学生自己本身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可信度往往会被人打上问号嘛。那李瑞的这个他从来也没试给别人看过，对吧？就是他自己真实的技术，而且他的文笔又好，什么把那个当时的场景完全就是他亲眼看见把它记住下来，这是非常非常真实。
李瑞今年二月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李南央虽然获父亲授权处理李瑞日记，但李瑞的第二任妻子却在北京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自己才是李瑞日记的继承者。 李南央认为该案背后并不单纯，是北京不希望李瑞日记被公开的一种策略而已。这个案件目前仍在走法律程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